人的智力。其实圣经中有大量的提到关于人的智力。当你开始谈论智力，有些人以为你在谈论基督教科学派，但是神给了我们有关智力的特别指示和人当做什么才能使他的智力健壮，因而可以抵挡撒旦他的魂的敌人。在以下的经文里，智力一词圣经解释为心，或者是意念，又或者是思念。以赛亚书26:3说，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腓立比书2:5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4:6-8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换句话说，神确切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智力。我们要使我们的智力和心思保持或集中在神里面。要如此做，我们要借着默想，把神的话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思想才能与神的话一致，撒旦才不会在我们的思想中有立足点。圣经确切地告诉我们应当以哪一种想法来思考，真实、诚实、正义、纯洁、可爱、名声好的思想，与神的话一致的想法，不是敌人的想法，比如说怀疑、担忧和气馁。你是否想过呢？你重生之后，神要求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你的思想。神知道，如果你继续你还未被拯救之前的想法，就是为魔鬼开了方便之门。很快的，你的行为也会像你还未重生之前被魔鬼所控制的那样。神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是因为人的智力是撒旦最先尝试侵入的地方，甚至是基督徒的智力，若他们允许的话。段落标题：一个更新的智力能改造你。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由此可见，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身体和更新的思想，这是有理由的。他知道那是你抵挡撒旦最大的防卫。当你的智力被神的道更新之后，你的思想就被改造。当你的思想被改造之后，你的行为也会被改造。你不再像你以往还在撒旦的管辖之下那样的思想和行动。当你的思想和行为经过改造之后，你也被改造了。当保罗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为他们的身体和智力或魂做些事情的时候，他是针对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写的。他告诉信徒，他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他们的智力要被神的话语更新。以弗所书4:23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圣经说，当你的智力被更新，你就能知道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更新你的智力，你必须默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灵和生命，可以更新人的智力。默想神的话，就是要积极的阅读、思考、传讲与时常专注于神的话。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灵默想神的话，也要用我们的智力。我们要以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智力和思想。在旧约里，神告诉约书亚，若要凡事兴盛，就必须被神的话充满。神的话对我们也有功效，就不必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应付魔鬼。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其中一个英文的圣经版本中翻译为，你就能够精明地处理生活的事物。当如何得到成功呢？就是默想神的话。当如何胜过魔鬼呢？也是默想神的话。在任何情况之下，要成功和得胜，唯有连续不断用口宣讲神的话和行出神的话，宣讲和细想神的话语，而非你的问题，这样魔鬼就对你的生命无计可施。除非你的魂被神的话更新，你的外在的人会借着你的魂控制你的灵。撒旦能借着你的五个感官入侵你外在的人，所以你必须以神的话更新你的头脑，那么你的灵，也就是真正的你，与你的头脑合作，就能抑制你的身体。在生命中胜过魔鬼，不是来自时常尝试驱赶所谓的邪灵，而是让你的头脑被神的话充满，到它能与你的灵在同一阵线，而你的灵受圣灵的指引，能引导你生活上所有的事物，包括脱离魔鬼的陷阱和网络。你要积极地用你的智力默想神的话语，那你的思想才能以改变或改造。除非你的思想已经被改造，不然你会思想魔鬼的想法，你的行为也会像那些还未得救的人一般。但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将被改造的方式，并不是试图从你身上驱赶魔鬼。很多被称为恶魔的活动并不是魔鬼引起的，其实是信徒未得拯救、未更新的智力的成果，就是跟随世界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未得拯救、未更新的头脑给魔鬼留余地，因为头脑会是魔鬼进入人里面的途径。阿们。段落标题：错误的思想为魔鬼打开门户。你可曾注意到，人会沮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会给邪灵有通往他们魂的领域的途径。譬如说，信徒会想到在过去某某人如何如何对待他们。是的，重生圣灵充满的人也会沮丧。当然了，魔鬼会压制他们来，试图促使他们变为沮丧。但是信徒会因允许自己的错误的思想而轻易地感到沮丧，那让魔鬼有机可乘，进入他的头脑。撒旦在人的五个感官的领域里运行，以错误的建议、思想和感受试图影响人去犯罪。圣经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不可让魔鬼进入我们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是信徒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途径，通往他们的智力。思想和情感，内疚、定罪、担忧、焦虑等等，都是魔鬼的思想。它会使信徒习惯于那种经常思想生命中负面的事的生活。内疚和定罪的思想可以让撒旦欺骗信徒和捆绑他们于他的谎言之中。错误思想的束缚会阻碍信徒站立在他们在基督里应有的掌权地位，和使用他们合法的权柄来抑制魔鬼。事实上，信徒已是胜过了魔鬼和他那控诉的武器，因为在十字架上基督胜过了撒旦。但是如果信徒不站在那个掌权的地位，魔鬼就会控制他们。继续有错误思想的基督徒会到一个要自杀的地步，是的，就是信徒。所以就有一些好心的人说，让我们把魔鬼从他们身上驱赶出去。实际上，那并不是魔鬼的问题，而是错误思想的后果。当然，撒旦会试图使信徒习惯于做错误的事情。若那些有错误的思想的基督徒能以神的话来更新他们的头脑，他们根本就不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的头脑对魔鬼是关闭的。其实，如果信徒能够训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问，神的话语怎么说呢？基本上他们就不会受魔鬼的捆绑与沮丧、内疚和定罪感里。他们能在基督里得胜，胜过撒旦的诡计和策略。基督徒只需要问，神的话语对我的状况有何指示呢？就能回答很多问题，甚至有关魔鬼的问题。信徒需要训练他们的头脑去思想神的话，而不是用魔鬼的想法。一个更新的头脑思想神的话语，那是你如何站稳来抵挡魔鬼的方法。未更新的头脑思想魔鬼的想法，那就是你如何变得软弱和让步给怀疑、担忧、恐惧、内疚、定罪等等的想法。信徒能给魔鬼开启门户的另一方面，是在心里窝藏着不赦免的心态。信徒要学习不要凝视于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或别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因为他们的魂的敌人撒旦会利用他来进入他们的生命。以赛亚书43:25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思想你过去的罪、失败或错误，给魔鬼进入你的思想和情感。若你曾犯错，但已求神的赦免，神就不记得你曾做过什么错事，那为什么你还耿耿于怀呢？使你的头脑对于神的慈爱和赦免的观念要更新，否则撒旦会利用你。其实，如果撒旦能令你思想负面的想法，他会尝试占据越来越多你的头脑和魂的空间，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给他留任何地步。当撒旦来诱惑你去思想他的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提醒他神的话怎么说。你不需要陷在沮丧或者是任何负面的思想里面。以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头脑，不要回到从前，把以前你所做的挖掘出来而陷在其中。神的话对你说，要忘记过去的，要为在基督里更高的呼召而努力。魔鬼常常会尝试把过去的罪恶印象带到你的头脑里面，但是当你的头脑被神的爱和赦免更新之后，你会对他一笑置之，说，魔鬼先生，神的话说我已经得赦免了， 以赛亚书43:25说，神已经涂抹我的过犯，你只是让我看过去失败的画面，但那早已不存在了，那你就能在胜利中前行。当你以神的话语把魔鬼放在他的位置上，你就是行道的人。圣经说是行道的人蒙祝福，神创造和改变你，因此只要按着他的话语中的指示，关于如何将魔鬼拒之门外，你就能在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里成功。阿们。邪灵能如何影响魂的领域？你听闻过他是如何从病床上被医治的见证，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的生命是个悲剧，担忧、沮丧和压抑的生命。邪灵侵入他的情感或是魂的领域，捆绑着他。是的，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不知道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他不晓得如何更新他的头脑，对魔鬼关闭门户。可惜的是，虽然他是神的儿女，却活在基督里所应有的特权之外。我的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抛弃了我的母亲，由他独自抚养4个年幼的孩子。他一生不顺心的遭遇，开始逐渐影响了他的肉体、思想和情感。最后，他渐渐失去了视觉，最终导致他完全瞎了。医生查不出他的身体有什么问题，但他确实是神经失调。最终，他的肉身、神经和精神完全崩溃了。好多年他一直有精神的问题，甚至要自杀。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晓得如何相信神和应用他的应许，太悲哀了。有人或许会问，如果他自杀成功，他还能蒙救赎吗？当然他会得救赎，他也得重生，但是他只是允许担忧恐惧的邪灵影响他的精神、肉体和情感，他的头脑有病，就像人的身体有病一样。当这些事情都过去之后，他对曾经想要自杀的事完全没有记忆。因着他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完全无知，也不知道如何适当地看待神的话，让担忧和压抑腐蚀他的头脑和情感的领域。段落标题：魂的领域的释放。由此可见，邪灵能在人情感的领域里制造麻烦。有些时候我们会当这问题并不存在，但是当人对问题不解时，圣灵配合了神的话，经常对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我在某个地方带领聚会，连续3个晚上。聚会完后，有个年轻的已婚妇女跑到圣坛前，哭得非常凄惨。我求主指示我怎么去帮她。忽然，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这妇女在9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进到屋里面，他看见他母亲与一个不是他的丈夫的人在床上。你可以想象，这在一个9岁孩子的情感上有何等大的打击。这个妇人当时已经20几岁了。我在灵里看到问题在于她的婚姻。我看到她已婚2年，但是因为这情感的障碍，她不能得到美满的婚姻的关系，最后导致婚姻破裂。我问那教会的牧师，他是否知道他的问题。他反问我知道与否。我告诉他，主让我看到他的问题，他叫我前去辅导他。我告诉那位年轻的妇女，主所显示给我的，他承认正是如此。 她爱她的丈夫，但却无法尽妻子的本分。我告诉她，她母亲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在床上是不对的，但是婚姻并没有错。我给她圣经经文，与她讨论婚姻的神圣之后，我为她按手，驱赶在她魂的领域的那个在过去捆绑着她的邪灵。然后我教导她如何进入神的话，更新她的头脑，撒旦才不会有门路又侵入她的头脑和情感。第二年，我又回到那教会讲道，见她和她丈夫已有一个可爱的男婴，并以我的名字为他命名，他们的婚姻美满。你看，他没有什么邪灵在他的灵里，而是邪灵侵入了他的情感的领域，在他九岁的时候一直控制和折磨着他，这一切都需要去处理。基督徒不需要到还未得救的人那儿去接受辅导和帮助，帮助就在神的里面。但是魔鬼研究并不限于仅仅叫人把魔鬼从每个他所遇到的人身上驱除，信徒也需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坚稳站立，抵挡魔鬼。阿们。段落标题：人的身体。要注意到，既然你的身体没有重生，所以是你的身体。你的五个感官是与撒旦为神的世界接触的，所以你内在的你需要为你的身体做些事情。如果你让你的身体随己意行，你的头脑随己意思想，魔鬼会侵入你的头脑和身体来控制你。想想看，难道你的身体不是要做错的事吗？当然是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无论他得救有多久，或他有多属灵，身体还未得救。虽然我们持有将来身体得救赎的应许，但是在今生，我们要为我们的身体做些事，否则撒旦会借着我们的肉身利用我们。圣经指示你要为你的身体做什么呢？第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第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三，要叫你的身体伏在你灵内在的人，在身体真实的人的下面。你能控制你的身体，你就能不让你的身体随己意行。神说你可以，你不需要让撒旦用你的身体作为不义的工具。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记载，神让我们遇到或可以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是说我们可以行在灵里面，不是肉身，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因我们属肉身的本性去顺服魔鬼的诱惑。要明白圣经如何顺服神的话，你要能看到圣经如何区别人的身体，外在的人和在你里面真正的人，他的灵。阿们。段落标题：人的身体被称为是房屋。圣经常把人的身体称为房屋。你要知道，邪灵可以在一个人的房屋里，就是他的身体，但并不是完全的在那人里面，就是他的灵。那是因为人是灵，不是一个身体。譬如说，如果你住在有白蚁的屋子里面，并不是说你有白蚁在你身上，屋子只是你住的地方，你本身并没有白蚁。不错，邪灵会要折磨你的身体，并不是说有邪灵在你的身上，就是在你的灵里。圣经指出人的身体常被称为是他的房屋， 当人的肉身死亡的时候，他的身体死亡，但他还活着。保罗称身体为地上的帐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说到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外在的人是我们在地上的房屋、身体，但是还有内在的人，那是一间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而是人的灵，是永存的。保罗是在比较外在的人和内在人的区别。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灵里的人或内在的人，就是内在的心。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从保罗所说的，你可以看到人的身体与内在的人是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称他的身体为他，那谁是这个我使他的身体服从呢？那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内在的人。保罗在他身体和我内在的真正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保罗不是说要叫自己内在的人顺服，而是说内在的人要叫他的身体顺服。不服从这段经文，是信徒在不知不觉中给撒旦进入他们的生命里的最大的领域。当人让他的身体或肉身管辖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的再造的灵管辖他们的肉体的时候，也就是让撒旦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立足之处。让你的身体服从你的灵。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是说，我使我的身体服于我的灵。也就是说，保罗没有让他的身体随着本意而行。如果使徒保罗这位属神的伟人写了大部分的新约圣经，需要叫他的身体服从他的灵，明显的他的身体肯定想要做错的事情，与我们一样。保罗也得使他的身体受他灵的管制。很多时候信徒要驱赶魔鬼，其实是肉身。你不能把肉身驱赶出去，或有很多时候人要神处理他们的身体，神不会为你的身体做任何事情，因为那不是他的身体，是你的身体，而只有你才能管制他。当你重生之后，内在的你是属于神的，但是你要做个决定，让你的身体服从你的灵。只有你把身体当成活祭献给神的时候才有可能。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提到信徒把身体献给神的重要性。经文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完全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吃惊。保罗不是写给罪人，他是写给圣徒，就是信徒。 他是在告诉基督徒们，虽然他们已经重生，他们的身体并没有重生，他们必须处理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你的身体就要去做那些在你还没有得救之前所做的事。那时你的身体是在这世界的神撒旦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在的人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不控制你的身体，你把门户打开给邪灵有门路，因为魔鬼要借着人的魂与身体管制人。我曾在一位牧师的身上看到这种情况，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个善良的好人，是五旬节教会的先驱，身体一向很健康，直到后来才有问题，最后三次的中风影响了他的头脑，他半身瘫痪，有时也失常，他会乱骂和殴打他的妻子。这妇人和他的女儿恳切为他祷告，当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会好一点，但没有完全解脱。他的妻子说，他听了我的有关信徒的权柄的教导之后，才知道他应该如何去行。中风影响了他丈夫的头脑，他不再能够监督他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因此魔鬼趁机利用了他。他变成另一个人，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中风，但是以他的情形也看是有邪灵的工作。无论人是得救或没有得救，邪灵是会压制他们的思想和身体。他的妻子不晓得奉耶稣的名使用权柄来抵挡他。丈夫回天家后，他的妻子才领悟到，他本该抵挡撒旦，命令他放弃神的产业。我向他保证，撒旦必定会服从神的话。阿们。段落标题：防御敌人，使你的身体伏在你的再造的灵之下，是抵挡撒旦的主要防卫。圣经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你使身体顺服于神，不让他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较容易的去抵挡魔鬼。神知道没有顺服的身体和被更新的头脑，信徒就不能跟随圣灵的带领。圣经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这段经文没有说，凡被身体或五个感官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或者说凡被魂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然而，被灵支配，以神的话为基础的信徒，有坚固的防御抵挡撒旦。受身体和感官支配的信徒是撒旦和他的诡计的目标。如果一个信徒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当他的身体要做不对的事情，魔鬼会趁机疑惑他，甚至错误地引导他以为自己还没得救。一旦撒旦能定信徒的罪，他就能欺骗他离开在基督里所承受的应许和产业，这包括对付魔鬼的权柄。但是如果基督徒明白他们的身体还未重生，他们要处理自己的身体，他们能学习使身体顺服在再造的灵之下，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使基督徒站立在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来坚强地抵挡魔鬼。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头脑会与我们的身体联盟，对付我们的灵，就不能坚强地抵挡撒旦了。阿们。 段落标题，不要因肉欲责备魔鬼。肉欲的意思是什么呢？肉欲是指耽于肉欲的肉体，受兽性欲望的控制，受人本性的支配，而不是受神的灵所支配。基督徒本该以信心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和被圣灵带领，而非是他们的感官。他能够有所有的圣灵的恩赐在他生命中运行，但却仍旧属肉欲的。如果一个人不学习如何使他的身体和魂受制于他的灵之下，哥林多的人就是如此。那些信徒甚至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的灵命仍处在婴孩时期，因为他们是属肉欲的，或受身体和感官的支配。他们宁可让他们的五个感官控制，也不让圣灵控制他们。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基督徒不使他们的灵成长，而让他们的身体、头脑、情感来控制他们，就会停留在肉欲或婴孩的灵命。属肉欲的基督徒会因嫉妒、纷争、分裂而轻易地陷在魔鬼的诡计里面。于是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需要不断地从他们身上驱除魔鬼，因为他们如此轻易地被撒旦搞得动荡不安。其实他们只需要心意更新成长，和学习如何不屈服于嫉妒、纷争和分裂。当你学习屈服于神的灵，以神的话为生命的基础，而不靠你的感情或肉体的时候，你就能抛弃那还受撒旦控制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灵命的状态。在建立与神话语的信心范围内，撒旦不能侵入你。但是当你受感官支配和被你的身体和魂带领的时候，他能够在感官的领域里侵入你。人经常为自己找借口，多过于依靠那些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指示的。譬如说，在神的话语中，神给我们指示关于如何处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以便建立坚强的防御来抵挡敌人。但是与其使用神的方法，人常常试图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达到属灵的成熟、成功和胜过魔鬼。若他能找到更简单的方法来行事，像把所有的事都推在魔鬼身上，他宁可如此行，也不遵照神话中的原则而活。尝试驱除魔鬼，比负起责任来不间断地用神的话语去更新他的头脑，和使肉体顺从于他的灵容易太多了。我认识一位明白人属肉欲的本性的牧师，他在广告牌上看到野兽与我这样的标题，那给了他灵感，为他所要讲的道起了标题为在我们里面的野兽。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头野兽吗？野兽就是你的肉体，你的属肉欲的还未革新的人的本性。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得征服这肉欲的本性。由此可见，我们能够说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头野兽，在未革新的人的本性里面有着肉欲的本性，在人的肉体里。然而如果你是重生的，那肉欲的本性就不在你的灵里面。然而感谢神，有一天你也将会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直到那日 神在他的话语中告诉你如何坚强的站立来抵挡你的敌人，就是撒旦。阿门。